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你们全家人可以持续不断的做我家门训，而且因着真儿有机会参与在您家的这一个家庭门训当中啊，我已经看到也听到了好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他们生命成长改变的见证。真儿为你们全家人在主里的这一个决定和尾声来献上感恩。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1天，我们继续的去思考信实这一个品格。而且呢，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利未记的第17章、以赛亚书的第22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2章。这里面有真儿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今天我们也会透过一个小故事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的梦想，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从小学习来为主而活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片辽阔的草原上，居住着风妈妈和她两个活泼可爱、善于跳舞的风姑娘，南风和北风。两个女儿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在大城市的舞台上一展他们的舞蹈才艺，因为他们的舞蹈太优美、太非凡了。所以只要风妈妈把南风北风一带出去，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所向披靡。不过有一天，当草原上忽然刮起了另外一阵强风的时候，风妈妈和南风北风被围绕着，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一次刮起来的并不是一般的风，而是风之精灵。哇哦，妈妈，风之精灵可是能够成就我们梦想的呀。是啊，孩子，你们去问问看，风之精灵能够帮你们实现梦想吗？于是南风北风追逐着风之精灵，终于风之精灵回头望向了他们。孩子们，我看你们对舞蹈极其热爱，我也知道你们的梦想，你们不必说，我已经知道了。是吗，风之精灵？我们可以能够拥有一次机会到大城市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才艺吗？哦，孩子，我非常想要为你们成就你们的梦想，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人的梦想啊，并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喜好，而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风之精灵，我们不明白，您能够向我们解释一下吗？怎么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孩子们，现在你们还小，等你们成长壮大之后，你们就会明白的。说完这话，和风妈妈窃窃私语一阵之后，风之精灵就离开了。 就这样，南风和北风在每一天欢乐的舞蹈当中渐渐成长壮大了。有一天，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舞蹈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让整个旷野上所有的植物都向他们低头臣服。这时他们想到了风之精灵的话，他们渴望再次见到风之精灵，能够成就他们的梦想。终于在他们的切盼之下，风之精灵再一次光临了。
哦，风之精灵，您来了，您看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完成梦想了吗？
嗯，我很想让你们看看，如果你们随心所欲的到了大城市的舞台上，将会发生什么。于是风之精灵让他们看到了飞沙走石的一个异象。当南风和北风肆意的在城市当中随心所欲的起舞，虽然他们自己的舞姿翩然美丽，可是整个城市却在南北风同时起舞当中变成了飓风当中的牺牲品，飞沙走石，一片狼藉，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啊，风之精灵，这太可怕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嗯，孩子们，我还要让你们再看另外一个异象。于是在另外一片异象中，南风和北风看到自己在旷野上跳着他们充满力量的鱼舞。很快乌云开始聚集，雨水降落在干旱的草原上，农夫们看到庄稼重获新生，欢呼雀跃，每一个人都在雨水当中竭力地跳着舞。他们都称呼南风和北风草原的礼物，最美的风姑娘。看完这些图景之后，南风和北风沉默了。他们终于知道，原来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使命，不单单只是完成他们自己想做的，而是透过他们的能力，成为别人的礼物，别的人的祝福。他们原来想着在城市的舞台上演出他们曼妙的舞姿，让自己的名字和舞蹈成为别人心里面的一个纪念。可现在，相比于成为草原上的礼物，成为最美的风姑娘，这样的一种祝福和肯定，以前的梦想就显得太自私，太渺小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梦想不单单是追求个人的喜好和成功，更重要的是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热情和恩赐，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积极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深刻地发现啊，如果我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想着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地过我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落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井底之蛙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看不到上帝更伟大的、更杰出的计划。而亲爱的小朋友，正儿想要挑战，问问你，你现在生活学习的目标是什么？是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还是说我要为社会做贡献？这些都无可厚非，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与上帝在永恒当中立下的那个计划擦肩而过，你很有可能一生都浑浑噩噩，不知道究竟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所以从小就需要挑战自己，说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为主耶稣而活吗？我是不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在想，主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呢？你是要我做诚实的孩子吗？那我就选择不撒谎。你是要我做一个听命顺服的孩子吗？那我就听从爸爸妈妈的话。你要我做一个充满爱心的孩子吗？那我就去爱我的邻舍和我的同学们。你要我做一个会宽恕人、心胸豁达的孩子吗？ 那我就不再斤斤计较的记仇，而且呢，要努力的学会用宽容忍耐去对待他人。神喜悦我们做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就努力的去做，就是这么简单。那真儿呢，特别的鼓励每一个小朋友，今天都好好的把这段经文背下来，也是真儿自己最爱的经文之一，加拉太书第二章20-21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深深地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着他的信实，今天我有了重生得救不断改变成长的机会。如果说福音对我们而言究竟是什么，那对真儿来说就是这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小朋友，真儿也把这八个字送给你，愿你牢记在心，一生为主而活。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正儿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过群体的生活？因为这会让我们真正的有了归属感，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当我们被主基督耶稣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之后，我们就需要能够找到属神的家。而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一个概念呢，是只有透过基督的身体教会来不断的提供给我们的。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归属感，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再也不会孤立存在，而我们在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支持里面呢，我们找到人生的新的目标和方向。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独特的角色。当我们坚持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世界与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你没有办法再融入到自己过往不信主的那一个文化圈子或者是社交圈子里。也就是说，你信主之后，你不可能在这一个世界还如鱼得水的生活，因为你的生活环境完全改变了，你的价值观、你的目标、你生命的方向和人生的态度都完全改变了。因为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态度、你的方向、你的方法以及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今天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再以追求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至赞至亲的事情而付上努力代价而不顾一切。我们一定会追求永恒的事。那么即便是我们去建造自己的婚姻家庭，也并不是以追求幸福为目标的，而是以追求神的荣耀为目标。就在这一刻，你与世界完全分别出来了，你发现你的人生追求、你的全家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追求都不是幸福快乐，那
你该怎么办呢？你当然要转向，去寻找一群与你志同道合的人，同奔天路。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肢体生活对每一个在主里新建的婚姻家庭是如此重要。因为只有在神的家中，你才会找到归属感，你才会找到一个安全的成长的环境，让你可以茁壮的去成长，让你可以心无旁骛的去追求神，追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你和你的家当中。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方面说自己信主了，但是整个婚姻家庭生活还和这个世界没有分开，没有分隔，照样是藕断丝连，照样别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那当然你在教会当中就觉得可有可无，教会生活对你的家庭生活也可有可无，因此你自然不会急切地想要全家人融入到神的家中，和其他弟兄姐妹、其他的小的婚姻家庭一起去学习和成长。因为唯有你找到与你有相同价值观、相同生命目的的人，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提供给你我们所说的有效的团契，彼此的扶持，共同的协作，完成共同的使命和目标。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真儿非常的感恩，就是我和陆家一直有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支持，而我们也特别的看重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小家完全融入在神的家中。因此呢，我们就结识了一群有生命关联的亲如兄弟姐妹的主内家人，我们在一起成长，我们的儿女在一起成长，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监督，有时候也能够指出对方的问题，能够帮助对方去成长，同时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来监督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别人给我们建议，给我们提醒的时候，我们也及时导正我们自己的方向。就在这样的一个扶持过程里面，我们觉得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们属于基督，而基督也属于我们。在一个美好的、正确的、健康的属灵环境里面，这种共同的归属感、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就会为每一个信徒提供最有效的属灵的支持、鼓励、资源，以及一个生命的环境。如果大家听单亲部落的话呢，在很多集的单亲部落里面，我们都提到了这一个社区，也就是基督徒的团体，或者直接说教会，对于每一个单亲家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说了，在这个破碎的时代，不可避免的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认识主之前，甚至是认识主之后，都陷入到一个单亲的这种生命破碎的状态、不完全的状态里面。那在这种不完整的状态里面，我们不是要急于让他再婚，急于让他补足婚姻关系的欠缺，而是说如何让教会来补足他现在已经残缺不全的一种家庭关系。因为在教会里面有长辈，有同龄的弟兄姐妹，也有孩子们同龄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来成长的，他就像一个扩大的一个家庭生活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教会的肢体里面找到健康的基督之家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不用担心说，哦，我现在单亲啊，我赶快赶快需要再找一个人给我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重申，这个并不是你应当追求的，你应当追求的是让福音来翻转你的生命，重新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并且积极的参与在教会层面的家庭生活里面。
让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你家庭关系的一个补足，也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可以成长在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一个终极的概念，因为教会是神的心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属灵的家。只有当我们全体一起成长，将来一天在新天新地里，基督跟教会的那个婚宴上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为什么神要以婚姻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在地上，我们没有哪一个婚姻是完美到不需要继续在基督里成长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婚姻是坏到福音的大能不能够翻转和拯救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设计吗？我们愿意活在群体生活当中，把我们自己和我们全家人都带进教会吗？我们又愿意把教会生活切实地落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层面吗？把家带进教会，同时又把教会带回家，就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互动里面，我们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改变，一起能够反映基督那荣美的形象，在神的家中，在末世的这个世代，完成基督的使命，为他做出荣美的见证。这就是在这一周真而特别的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思考的。如果你现在的婚姻，你的家庭并没有与教会生活非常美好的结合，那这就是你目前需要迫切为之祷告和付诸努力的地方。一定要把全家人带进教会，也把你的教会生活带回家中。愿神赐福给每一位真爱之我家的听众朋友，也愿意这近期的分享能够成为教会牧者们的一个提醒，千万不要小看婚姻家庭事工在教会当中的位置，因为唯有教会健康，弟兄姐妹们才有避难所，而我们一个个小家庭的健康最终会影响教会神的家的健康，而同样的，神的家的健康也会最终成为每一个小家庭健康与否的一个重大的因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那个首先来改变的人吗？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个小家到神的大家，从神的家出发，将福音传到万国万族，传到地极，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你和我都在其中，责无旁贷。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何等礼物，耶稣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意无边次，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圣光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稀奇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我救主永远在我身边。我虽软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他的大能。我心坚信，我牧者必保护我， 记，耶稣流血受苦疼为我救赎，死里复活完全胜了坟墓，我心坚信我罪已完全解决，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我锁链已脱落，我自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4:7-10。